欢迎收听古癌，我是申木工。本期节目由 VTEX 超级能防水休闲鞋赞助。VTEX 超级能防水休闲鞋干湿分离科技春夏最新 Soul Made 系列登场。VTEX 一向致力于提供好穿且高品质的防水鞋，在各个情境使用都非常的适合。母亲节即将来临，送上这双准没错，实用好穿，轻易两用，逛街购物、全家出游都能够保持双脚干爽舒适向前冲。缤纷清爽配色，三色随选 ，V 字利落线条，百搭耐看，依旧是最高规格的防水力以及三密度氮气大底，真正防水，久站耐走皆合适。那相信我们的听众对于 VTEX 的鞋子应该是不陌生，因为在我们这边已经出现过蛮多次，那每次都获得很好的好评。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忠实的用户。那母亲节即将来临，如果你想不到送什么礼物的话，这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即日起到5月20号，我们要放福利给大家，使用专属优惠码 LOVEMA Love Ma 满4500就现折600加木浆棉一组。那另外一个是 LOVEMOM Love Mom。满6000现折1000加木浆棉一组，这两个是不累赠的。那此外呢，5月24号我们在加码送福利，额外抽一位获得足汤脚底按摩圈一张，在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那可以在资讯栏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也可以点进他们的网站看一下这个酷酷的鞋子。好，那这边呼吁大家愿望真的不要乱许啊，许一许妈地震真的来，就让我体验一下。我本来想说上次那个超大的地震我没有在台湾，好像有点可惜。虽然讲这个真的很北烂，但你就觉得你该被摇看看吧，因为你对地震的印象就是921地震。那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国泰民安啊，不要再有地震了，那体验到就好了，拜托后面不要再有地震了。那这次的地震体验呢，对我来讲还是蛮震撼的。虽然这个地震很多朋友讲说跟之前花莲那个比根本就没得比，我觉得第一波那个根本没得比。那好像这次的地震也是在花莲外海吧，好像都是跟花莲有关，花莲的朋友在摇滚区的，辛苦大家了。那也希望大家都要保持健康平安，这非常重要。那总之呢，在二十几楼去感受这个地震，那个体验也是不一般的。一开始第一个地震把我们摇醒的时候呢，然后老婆跟小孩也蛮习惯，直接回去睡觉，然后就换我啊，就是我想说，妈的，醒了就醒了，就出来工作一下。那在电脑前面敲一敲呢，有第二个地震，然后第三个地震，好像是第三还是第四个地震，差不多三四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垂直的，我以前只有在书上跟新闻上看过垂直摇的地震，还是说921其实也有，但是因为真的年纪太小不记得。但我真的感受到这个垂直摇的地震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丝绝望出现啊。可是当你知道你自己在二十几楼的时候，你就觉得妈的两眼一闭双脚一伸，你还能怎么样啊？反正就祈祷嘛，你连他妈躲到桌子下面都懒。我就回头看一下，哦，这个妈的后面有没有什么瓶子会掉下来砸到我？但我也学乖了，就是知道有地震，我就把所有那种可能会砸下来砸死人的瓶瓶罐罐都放在地上，就不再放上去展示柜了。除非之后可能有上一个门之类的，不然就应该会全部放在地上。那真的蛮可怕的，就希望之后不要再有地震了。那这次地震会不会对产业造成影响，就跟上次一样哦？其实基本上这个地震只要没有到很大的话就还好了，这次应该是还好。那多多少少呢，在一些生产的制程上可能会因为一些地震哦，有些制程可能就会稍微的暂停，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影响真的非常有限。那上次台积电有提到说，就是说在可能下一个季报我们会看到有一个50个 basis point 的毛利率的影响哦。那再加上后面的几个地震，说不定再往上修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个影响都是可以忽略的啦。那希望大家都在各个地震里面保持平安哦。其实想想真的蛮可怕，因为到早上都还在摇就它是一下给你来一发，然后一下子又稍微的偷摸你两下那种猥亵地震啊！好，这个花莲的地震真的是妈猥亵地震，它就是不直接给你来一个痛快，然后可能妈推你个两下之后，然后他妈偷摸你屁股两下，然后等你没有注意再偷摸你屁股两下，然后等你觉得说好了应该可以睡觉，然后再给你一个大的，就这种感觉，他妈的一直有完没完啊！然后到早上这样，我想说这个地震如果这样持续搞下去的话，应该蛮多人想说，还是我搬离台湾啊，太可怕，到底是怎样？你好像没有那种时刻可以安宁的感觉，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大家那时候的一个害怕。然后其实摇到后来到早上还在摇的时候，我心中就已经在想说，现在到底是地震在摇，还是我脑袋有问题，还是我开始脑雾了之类的。因为我这一次回来，我的那个时差调整算是调的没有很好，就过去调时差其实都可以调的蛮成功的，因为我知道说从欧洲回来比较累嘛，那飞嘛十几个小时，所以故意挑那种就是早上到台湾的班机。也就是说呢，你早上落地之后，你就开始假装你是台湾的时间，就算你会超累，但你就要忍住，灌个咖啡这么小的，然后不要睡午觉，撑住，撑到晚上直接睡觉。一天之内，其实时差就有望直接把它干回来。那这一次，我想说时差没有调回来的主因啊，应该是因为妈股票跌到屎喷出来有关系啊。那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毁灭性的伤害，但对绩效的回吐还是蛮大的。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在第一季的时候棋子差太大哦，今年有望刷一个历史的新高。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现在可能最多可以维持中间偏上就还蛮不错了。这个回档是回的真的蛮凶蛮大的。 那反正总之呢，我觉得可能外观上看起来没有受到影响，我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应该不会因为说看到我脸臭然后猜说哎、欸，你这是股票大跌，就看起来可能都还蛮正常的，但心中还是在想啊，你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去做后面的调整呢，是不是后面要额外去改一些策略之类的，反正就开始每天在那边想事情，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本来该睡觉的时间你那边想一想你就没有办法睡了、欸、然后所以像前几天有一天是不是有两天是大概48小时里面只有睡一个小时，但是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你知道吗？你知道自己超累，可是你就是睡不着。那可是你终于睡着那一个小时，你就知道说，妈，你接下来一个小时你要去某个地方，你要起床，你就必须要起床，又不能跟人家讲说啊，我要跳。所以呢，就还是睡一个小时，你终于睡着了，可是一个小时，然后就要起床，然后继续非常疲累的一天，然后等到晚上，好，终于可以睡觉。反正就是这样搞了妈的几轮之后呢，那最后面终于成功的把那个时差调回，然后在这过程之中，其实就会感受到那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在到底是我脑雾。我妈脑子坏了，我已经快死了，还是说现在是地震在摇？你已经搞不清楚了。然后这有一点像是不知道现在大家会不会打网咖，以前我们超喜欢打网咖的。那有没有听众可能这个二十几岁也很少啊，但还是稍微说明一下，但可能二三十岁以上都知道网咖是什么，那二十几岁可能蛮多不知道。以前我们去打网咖啦，因为我们以前电脑不像现在大家家里电脑都妈都组超好的，然后不然就是可能网络都很快，以前就是就算你家里有电脑你电脑不一定好啦，那就算你电脑好可是你网络不一定快嘛，所以大家就去网咖。那其实网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啦，就大家可能坐一排五排五个人啊，打五排啊，打五排不是说这个电脑有五排，还是因为我们这边有老人家，我们这干好烦哦。我们有年轻人，又有老人家，所以要说明五排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游戏是五 vs 五啦，所以这叫五排。那打五排就大家坐一排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就会叫个泡面啊、鸡排，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巧克力厚片啊、炸香肠啊什么小的，然后以及那种超甜的饮料，然后大家就可以从晚上九点半打到早上六点。然后每次打到早上六点的时候都会非常怀疑人生，你大概只有可能第一年大学第一年可以这样打，到第二年第三年我相信大家的身体都会开始受到影响，然后你早上出来你就觉得心情很差，因为以前网咖虽然有些会分禁烟区跟吸烟区，可是它那个空调都做很烂、啊、所以基本上出来就大家全身都是烟味，然后黏黏的，那因为你晚上又吃一堆什么有的没有的垃圾食物啊，又没有睡觉，又全身烟味，闻到可能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太高还是什么，那你走出网咖的时候你看到太阳， 你真的会觉得我以后不要这样子，可是你下次可能就这样做，然后就是那一种很摇的感觉，很昏的感觉，回家可能躺在床上你洗好澡了，然后就发现什么头发上有烟味，然后再跑回去再洗一次，然后出来你已经忘记说你是怎么样睡着的，你醒来可能是妈已经晚上了，想说、欸、我到底是什么时候睡觉的，你忘记了，然后手机还放在那边还在播放着之类的，反正就那样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这个地震真的带给我那样一个童年的既视感啊，蛮北蓝的。好，反正总之呢，就还是要希望大家在之后，假设还有各种余震，我们希望不要有。如果有余震的话，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啊。那听说这个地震很大的伤害，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什么房子掉下来压死人什么，是因为你家里有什么挂灯啊，还是说什么一些展示柜上的东西，还是这种冰箱哦。以前有个说法说你要躲在什么冰箱旁边，后来那个说是错的啊，不要躲冰箱啊，乖乖去找一个扎实的桌子蹲在下面就好，不要去躲在什么大型家具隔壁，妈的垮下来你会直接死掉啊。然后以及很多那种头部受伤被打到脑震荡，那个都是上面有东西掉下来，所以重点是保护头啦，这边稍微的跟大家呼吁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上话题，跟大家聊一下特斯拉这一支让我近期有一点头痛的标的啊，因为我大概从170-160左右就持续的买进，那就是用跟大家分享的策略，一天两万美买到可能到我的部位 20% 左右，我讲 20% 是讲说当下的约当部位 20%， 并不是说什么假设它现在腰斩我再把它补回去 20%，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买到自己部位全部爆开啦，然后所以在我们的投入规划上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设定，就是我会去找一支标的，可能在过去它 drawdown max 是多少，就是说像特斯拉它过去回档超过 50% 的这个次数呢是大概可能有10次了，所以你要知道说这支标的就是可能会回 50%， 从高档到低档就是回 50% 可能对它来讲是一个蛮常见的事情，所以呢你就可以大概算出说，那假设它未来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夸张大事的话，它的波动的区间就在这里，所以呢我投入的资金假设要回 50% 的话，但 50% 是从高点到现在，也就是说现在下去应该是不会到 50%， 但我们还是去做最坏的打算，假设回 50% 的话我会不会接受这件事情呢？那如果是 OK 的话，那我就会持续的去投入我的部位。那在美股的做法上呢，我比较少去执行停损，这个跟我在台股的分享大家可以感觉到，就美股从以前到现在停损可能就什么 Teladoc 啊 Square 啊或类似这样的东西，就 就是小小的那种赌错的东西把它停损掉。那我说 Netflix， 因为觉得在未来我已经看不到什么很明显有优势的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类价值股，我不喜欢，我把它卖掉。所以在美股其实我停掉的东西算比较少，然后在台股呢，反正因为是做供应链嘛，节奏比较快，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进出的操作，但美股比较少，所以我的心理准备就是我投入的话我可能就要持有一段时间。好，那会去选择去买特斯拉，当然有几个主要的理由啦。那第一个我觉得非常明显的理由就是因为 sentiment 很差，也就是说现在你去找可能在台面上讨论特斯拉的，你几乎找不到去聊特斯拉好的，然后每个人都在骂特斯拉。那其实也不要误会，不是说什么每个东西都是一直被骂的话它就可能会重新的回到新高，并不是这样。 HTC 也是一直被骂，到现在都没有回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单纯的想说啊，我只要跟市场对坐我就会赢。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市场有时候很看坏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会真的倒掉。那只是呢，在我们的判断里面，然后我们过往的训练就是知道说自己的眼光算还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确定一家公司的前景是 OK 的，还是要强调，就是前景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景是 OK 的，然后现在 sentiment 很差，那可能就是可以看的东西。好，就像说像是现在可能四五百块的一个 Meta， 然后它在最差的时候2022的时候可能是有来到80块，那现在被大家吹上天的辉达，然后攻到接近快要1000块，那大概在一两年前呢是只要100多块，那 Tesla 呢最低也有到100块的一个价格。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已经很习惯市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特别是做美股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很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啊，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是最重要的啊。那如果现在 sentiment 很差的话，有时候就是软蛋要捏住，然后就持续的干进去，这是一项我的做法。那因为我这样的一些分享呢，有时候我会遭受到一些抨击啊，举例来说就开始去笑说啊，那个新梦工或者说那个古埃家在买什么，然后再套啊，其实最后面回头看就是啊，我的资产又翻一倍了啊，你们这些人现在在哪？所以其实也不要太在意那种啊，别人怎么样干掉你又杀掉，就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就好。那就算你最后面是失败的啊，你也知道你是怎么样死掉的。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好，那特斯拉这家公司呢，在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对我来讲，它算是我部位里面的一个痛了。然后因为就是变成说，在整个 AI 时代，大家在大涨的时候，它是在原地当拖油瓶，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说要把它清仓掉。那现在决定要回去加码它，所以我们就会更密集的去讨论就这家公司外的一些状况。其实大家会注意到我们节目在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我现在正在看正在做的东西，所以哪一个讲的多就是哪一个我正在聚焦的项目。那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嘛，所以当我们可能过去很密集在那边靠 AI 的时候就比较少聊车子嘛，那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聊比较多车子啊，或是机器人啊，然后或是 FSD， 这可能是我们在接下来会想要关注的东西。因为当它不会可能拉到你前三大前五大，那你就会持续的去看它。好了，好，那首先先看一下它的 Q1 财报数字。那整体的 Q1 财报数字呢，就是烂的跟屎一样，就是真的很烂，所以千万不要说什么看到盘后的股价大涨又开始在那边凹，这个、财报数字很好，就是很多这样子在凹的，我看了就觉得很头痛，就不要凹。我们要去找说到底 Silver Lining 在哪了，那绝对不是财报，这个财报数字他妈有过烂的。然后那个毛利率呢掉到 16.4%，那美股盈余是45美分，自由现金流转负，资本支出增加了 34% 的一个年比，然后再来营业利益呢年减 56%，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差的数字。那我在前几天呢其实有跟特斯拉这边的人就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 source 嘛，所以我们其实大概知道说会有这个自由现金流转负这件事情。那我老实讲，我当下是有在想说是不是我要先减掉，然后等到市场假设真的开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来低收，我是有想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当这个 free cash flow 转负的时候，可能对一些市场上在做股票人来讲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他说不定就会觉得啊，会不会接下来的几季都会是转负的，所以他就把所有东西都卖掉。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先清掉然后等减，可后来想想觉得算了，因为我不确定第一个 rumor 会不会是真的，不确定，因为我们可能会从中国这边从美国这边都获得很多 Tesla 的 rumor， 但它不是100%都是真的。然后第二个是其实你回头看特斯拉过去跌了40%啦，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你可以视为是已反应。就是说很多时候在股价高档的时候你想说，欸，奇怪了，他们也有超多好消息为什么要上不去，因为前面就是已经反应了，你懂吗？所以在狂跌的时候也是要反过来想，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想想觉得算了，就继续持有它。那最后面开始说，欸，真的 free cash flow 是负的啊，但好在就是公司派这边在 IR 的会议里面有讲到说，欸，这个在下一季就会改善了啦。那它变成负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库存，然后第二个是在 AI 的投入的加强，就他们投入了很多的 AI 的资本开支啊，买很多东西啊，所以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在它的自由现金流上面的表现并不是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就是在当下我收到 rumor 的时候也没有讲是为什么嘛，然后现在你知道说啊，是在买 AI 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次的 IR 会议呢，算是讲了蛮多的重点啊。那我就我现在脑中记得的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2025的年底啊，他讲说大概快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Optimus 的一个上市。那 Optimus 呢，就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那马斯克的评价是说，他认为这个人形机器人之后所占的一个市值呢，甚至可能会比他的汽车产业来得高。那这个当然他比较偏向一个梦的成分啊，就是你初期的一段时间当然不会看到他马上就超越汽车，只是他可能会有一个很棒的成长率，就类似说他们现在的 Energy Business 一样。那只是这个东西要成长到可能比他的本业还要大的话，那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讲的可能是一个10年或者15年的一个 vision， 但对我们来看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初期的 ramp 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如果不错的话，我们就可以姑且相信这样一个剧本会成真。那按照现在可能所有的科技公司几乎都开始往这种机器人的方向去切呢，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是蛮有机会的。如果说一个人形机器人可以降到大概一个平价国产车的价格，甚至更便宜，然后可以去做很多大家不愿意做的劳务工作，或者说在家里帮你准备一些吃的东西或啥小，现在你可能听起来非常遥远非常夸张，可是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你说他的一个 cap 可以超越汽车，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我是觉得有可能，只是呢它发生的时间还要很久，所以我们先不要去相信他讲的这个可能市值会超越汽车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它可能会在一两年内推出，那并且这个东西的渗透率非常好，这个我是觉得是可以注意的。那接下来就是 FSD， FSD12 这一次的评价非常好，那我也问了蛮多身边的朋友，甚至我自己想要去美国自己试一下看看，就是 FSD12 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至少现在从朋友这边听到，或者说产业这边的一些专家会议啊，或者去一些讲师这边 call 到的讯息呢，我们理解到就是说 FSD12 的评价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在美国这边的消费者呢，就是渗透的状况也是极好，所以他现在拿到大量的训练资料，在 FSD12 推出之后，他拿到了 300 billion miles 的一个训练资料。那所以呢，呈现在图表上面，就是它突然间整体的这个里程数是往上飙了，然后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都会持续的往上冲这个斜率都会很高。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就有点类似说 Google 啦，就是 Google 使用的人越多，越会加强 Google 它的领导地位，因为像它这种模型都是这样持续的训练下去的，就当你的东西用的人多，回馈的资料多，你就可以修正的更好，所以会呈现一个大者恒强的趋势。那当 Tesla 的 FSD12 终于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就之前的 FSD 蛮多都是可能一半是觉得好，一半觉得差，那这一次呢，清一色都觉得非常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它应该会拉出跟其他一样有在发展自驾车的这些可能汽车公司啊，或者一些软体晶片公司呢，拉出更大的一个距离，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那在针对 FSD 的监管呢，我觉得马斯克给出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讲说，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呢，如果说你去阻止 FSD 的话，等于你在杀人这个还蛮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的 FSD 开始累积了大量的用户嘛，所以当今天很多人开始去用，然后累积大量的数据之后呢，他可以去刷新更多在政府这边的登记。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开着 FSD， 那我肇事的几率可能是 X。那假设我今天是自己开的话，我肇事的几率是 Y， 那假设这个 X 是 Y 的一半的话，那政府还敢挡的话，不就代表说政府希望大家死掉吗？所以他这个说法帮他翻译一下，就是名气可用，然后等到可能未来的一段时间采用的这个人数是超级高的话，那这个数据呢就会非常 solid，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边的推行应该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当然到全球市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到中国这边可能不知道，就是假设要去保护自己的产业的话，中国政府有可能会想要卡它，有可能，但也不一定啊，搞不好最后面会一个急转弯变成他们大量的去采用特斯拉的 FSD 的东西，也不一定，因为他目前有提到说是有大型的车厂在跟他们谈。那所以呢，我觉得监管可能就是说在美国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的放下那种担心的感觉，那在海外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观察看看。那在关于 AI 的部分，他提到说他目前只有35000个 H100 在做训练，然后未来可能会推到85000个 H100，这是他 AI 投入的一部分，应该说很大的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的投入呢，可能就是落在他自己的Dojo 上面。那他的 Dojo 是一个 training chip， 目前是在 Dojo 2，也就是 Mark 2， 那之后会到 Dojo 3， 也就是 Mark 3， 那他可能会进展到 N2 这个节点去。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就是在训练的能量上，这家公司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特斯拉应该是目前在 AI 领域里面视觉最强的公司之一。只是它可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现方式，比较聚焦在自己内部去做使用 FSD 开放给大家这样，这可能是目前看到的一个变现方式。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未来有朝一日有望跟 LLM 一样，然后这个 LLM 的东西可能对一些 AI 科学家来讲，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啊，是突然一瞬间可以商用了嘛，可以赚钱了嘛，就爆发了。好，那视觉的 AI AI 会不会也在未来的一瞬间突然爆发？我认为我们看到的几率是蛮高的。那说不定是跟着机器人一起，这个在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可以持续的去验证看看。但它在视觉的部分是非常强大，也就是说目前的 AI player 里面，在七骑士里面特斯拉绝对是没有落队的，比较落队的是苹果。那其他的公司呢，其实都相当程度的有一定程度的算力，然后跟相关的一个规划。那还有一个很酷的事情是，其实不要忘记特斯拉有大量的 inference， 除了他们可能内部的 inference 之外，大家的车子本身里面你有放 FSD chip， 那就是一个 inference 电脑在那边。那再来呢，之后的 Optimus 它里面的主晶片也是 FSD， 它也是 inference 的一个算力。那马斯克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说法，应该说他一直以来都一直想强调，就是车子这个东西闲置率太高。怎么说？你一天会开多久的车子啊？然后除非你是职业驾驶，那不然你可能就是上班下班，我们随便抓两个小时好了。所以呢，你24小时你只有用到两个小时的车子，可是你付了蛮大的一笔钱去买车子，而且车子这个资产大家都知道它就持续的贬值。所以我买车子买下去，不管你买什么车子几乎都是持续往下跌啦。不要跟我举特例，或是让短时间内像过去一段时间就是你买特斯拉就会上涨嘛，或是你买一些保时捷有可能会上涨。可那个就是短期或者说特定案例啊，大多数的车子它就是持续往下。你开始一落地就是不停的贬损，那他一直想要去改变这个事情。那之前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 FSD 未来走到了全面的商用化之后呢，他会有两个形式，这是有在提，他说有两个形式，一个就是 Airbnb 的形式，然后另外一个是 Uber 的形式。Airbnb 呢，就是你是拥有这个房子嘛，那拿去租给别人。那 Uber 他一直讲说，就是他以公司的状态去拥有一个 fleet。那我们可以随时决定说要不要把自己的车子加入进去特斯拉的 fleet 里面，也就是说，好，今天我车子可能停在这边，我知道我在未来的两个月我要出国，我们要用嘛，那我就把车子租给特斯拉，好，变成是特斯拉的 Robotaxi 的 fleet 的一部分，他会自己开出去接客。好，但我们讲的这个就是 FSD 正式实现之后，他会自己开出去接客，所以变成你就算没有在用这个车子，这车子可以帮你赚钱。那你自己可以去设定一些条件，这是 IR 会议里面有提到说，我可能只要五星的使用者，还是我要怎么样，只能在某个区域，反正都可以自己做设定。那当你要用车的时候呢，你按一下就可以把它扣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愿景啊。那虽然听起来感觉很好笑，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在2020年看电动车的时候，也觉得感觉很好笑，可它是真的慢慢都有在实现中。那所以这个 Airbnb 的这个举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说未来大家的这个车子呢，可以视为一个可以资息可以赚钱的资产，如果是使用特斯拉，或者说某一个车厂然后使用特斯拉相关的服务的，这是在未来是有可能看到，它是一个比较偏向梦的部分。可是我觉得不难想象，特别是在美国家的一个使用状况，我觉得在未来是不难想象，就是一定会看到，只是可能采行率是高是低，我们要在观察，说不定大家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经济状况非常好，都不想要赚钱，然后觉得说反正现在钱都很多，不想把自己的车子给别人用，所以它渗透率很低，可能会发生。但有可能就是假设这个时机歹歹，然后大家都要拿自己的车子出去赚钱，然后渗透率就冲很高。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都是会发生，只是可能早晚的问题，然后以及渗透率跟那个斜率的抖跟可能不抖这样的一个差距而已。那除了车子可能可以加入 Robotaxi 的 fleet 成为一个自己的工具之外呢，他提到了一个重点，他讲说我们有大量的车子在外面，那每个车子里面都是有 FSD 的 chip， 这些都是 inference 的算力，所以特斯拉可能是目前在分散式推论算力最强大的公司。这个说法很有趣，但这个说法呢，同时我觉得有趣之外，我要跟大家打一个这个问号啦。我觉得来说，那黄仁勋也可以讲说，他妈的，你家每个人买4090的，你买这些显卡人，你们也都是我的分散端点式的算力啊。未来有时候会不会黄仁勋跟你租用这些算力啊？你电脑放在那边也没有要用啊，对不对？所以你电脑打开，你网络连着啊，我可以去他妈取用你的4090啊。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公司来讲，他只要有推到消费端这种算力系统的，他都可以去吹说，这个东西未来可以成为我们端点式的一个算力。但是我觉得它的差别在于说，因为汽车的这个电脑，平常你除了开车会用到它之外，你在你家里你是用不到的，跟你家里可能笔电或是手机或是家机的电脑算力那是有差距的。所以你车子你就想说，反正我用也用不到，我就放在那边。所以如果今天它真的推出某个方案是，它可以去取用你晶片的一些算力，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些点数或是一些回馈的话，那它确实就会有一个很强的算力网络，这个是在未来有朝一日可能可以出现的。假设说他想到了一些很棒的推论的使用情境的话，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同时呢，他在他自己的 Twitter 上面也有提到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X， 也就是之前的 Twitter 啊，他会在特斯拉的车子里面去做使用。那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意外，就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整体看下来，你会注意到一个事情，就如果说你把这些点都连成线的话， 你想要买一台特斯拉，然后这特斯拉呢，它里面本身是有使用到这个 FSD 的晶片，那同时呢，它会去搜集大量路上的数据，然后变成是去加强训练它自动驾驶模型的一个素材。那现在呢，它车内的一些助理什么，可能也可以跟它本身买下的社群平台 X 去做结合，所以它本身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字训练的资料库在背后。所以不管是在视觉上，还是在现在大家最流行的文字的这些模型上，特斯拉其实都占有非常强大的一席之地。那以现在 AI 的实际使用状况来看的话，我认为最强大的一二名可能还是 GPT-4 然后跟 Cloud3、这两个是真的很强。那后面排下来的可能就是最新的 Llama3 啊， Google 的模型啊，然后以及 Grok， 我觉得 Grok 就是差不多排在第五第六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在未来可能去结合更多的资料训练，它是有机会往前冲的。你说冲到一二名，我觉得短时间内看不到，但去跟第三第四名叫板是有机会可以发生的，这个在目前的市场上其实讨论的人很少，就大家其实已经是把特斯拉当成是他妈一个垃圾。可是你要知道，是马斯克旗下的东西整合起来，它也是非常非常有破坏力的，只是什么时候会发酵而已。那我认为发酵的时间点会聚焦在25年的上半，我目前猜测是这样子，但这个剧本随时会慢慢去做调整。那像他做这样猜测的一个主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公司派自己的一个说法，然后第二个是 TSM 开出来的数字。那 TSM 的东西你就要知道说，反正现在来跟公司接洽的东西可能就是在半年之后会出来，它会开始生产，所以他跟你讲说车子不好，也就是说在接下来半年车子都不会好。那可是等到明年第一季，说不定就会有不一样的状况出现。那到时候这些硕果仅存的汽车公司，在这一年的血海竞争下，已经开始很多要准备破产了嘛，要倒了嘛，或者说就是已经开始要去找新的跑道了。那硕果仅存的公司，而且是压住正确的方向，就是全部是 all in 在压电动车的，我觉得它会变得很少。然后这些人呢会去分享可能市场极庞大的利润，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低谷之后，我相信在后面电动车还是会有一波的行情可以走，只是这段时间可能会煮得比较久一点。那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所以总结上面的所有东西，我在这一次的展望上面我看到了蛮多，有符合自己猜想的一个印证，就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样的新鲜事，可是当它全部一一列举给你，然后并且跟你的想法一样的时候，是在投资上我们就认为说它是符合我们要的一个状况，甚至是更好。虽然财报的数字不好，可是其实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到财报数字就是不好嘛，不然前面 40% 还跌杀小，但后面的一些展望上的东西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所以以我现阶段的规划呢，就是我会持续的去加大并且去持有，这是我想要这样子做的。那最后面也跟大家更新一下特斯拉小车的一些 rumor， 还是要强调这是 rumor， 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我也不确定，但是在我们节目长期的惯例，就是我们也不喜欢变成是一个八卦台嘛，我们比较偏向是去针对公司的一些公开资讯做讨论，只是我们也同时跟大家讲了很多rumor 的东西，像是可能 GB200 供应链都给你拆光光嘛，那其实都还算是泛 rumor 的东西，因为板子9月多才会出厂，等到整机出来可能10月11月的东西，但是我们早在年初就跟大家讨论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率先讨论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不一定全部都会实现，应该说一定有东西不会实现，但其实成真几率蛮高的。那稍微跟大家讨论一下，就作为是一个让大家心中有个底可以参考，然后或者是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钓鱼行动啊，就是我很多时候跟大家讲一些东西，知情的人就会跟我 feedback， 这是我还蛮喜欢的。那其实特斯拉的小车这个议题上呢是有蛮多的争议，前阵子不是马斯克刚跑出来打脸 Reuters 说妈还没唬烂，说什么我们要取消小车，我们根本没有取消小车， Reuters 就在骗人的。可就我们理解啊，他真的有一台小车取消掉了，就暂时的喊停喊卡了，因为本来是有去做产线的调整，然后去搞一台小车，这个小车我们就不去定义它，很多人把它称为啊 Model 2 啊 Model Q 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台小车，小型的这个比较便宜的25,000美的车子呢，它是真的有去喊暂停。但是为什么马斯克还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去打脸 Reuters 的记者呢？因为就我们理解是它里面其实有好几台小车的计划，这只是其中一个，所以妈的我就讲说你在胡乱，我先电你一顿 可是实际上人家记者也不是白痴吧，然后但记者很多时候会去搞一堆有的没有的，然后写故事乱掰，只是就我们理解这一次记者并没有乱掰，他真的有小车的东西给他喊停，可是同时他有别的小车在推，所以在马斯克的角度我也没有骗你啊，就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车子啊，对不对？反正我觉得你在骗人啊，因为你说我们没有要做小车，那实际上我们还要做小车。那目前我们理解是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小车的备案在进行中，一个小车就是它会针对 Robotaxi 去专门做一个就是小型的 Robotaxi 用里程数比较短的车子，这是一个小车。那这个小车呢会不会拿出来卖人不一定。那另外一个规划呢是他们可能会用现有的车子的架构去改，就我理解是 Model 3跟 Model Y 的这个平台，只是车型会是像 Model 3还是 Model Y 我们不知道，但是会用它的平台然后去改一个比较 外观上听说是方方正正，然后比较小一点的车子，然后这个车子呢也就是会拿来去做 Robotaxi， 然后以及可能便宜车贩售使用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他还是会去推出小车啦。所以马斯克没有说错，但其实 Reuters 也没有讲错，就本来是真的有一台大概25,000美然后会拿来量产的车子，他是有去喊一个暂停，那这个也当成是给大家参考啦。然后就是这个在我们的模型的推估上或是未来的展望的一些预期上，我们都会把这个纳入考量，那当成是节目的一些这个小八卦，稍微跟大家聊一下。那一样它是比较偏向八卦的成分，所以我没有要大家相信我的意思，我也没有要去说服任何的意思，我只是想要抛砖引玉，然后看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更多事情。好，但整体来说呢，反正都还是要以公司派的说法为准，只是在股票长期特别是很多听众假设跟我们一段时间看下来，你就知道说我们都在交易未来的东西啊。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些可能 AI 伺服器，我们在跟你讲年底的 GB200， 已经没有在跟你讲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现在 H100 出货怎么样，那都是已经 lag 到不行，那个要去玩股票很多时候给人家杀烂掉。所以其实适当的去看一些还在 rumor 的东西，然后并且是有待考证的东西，那个时候是可能潜在报酬是最有机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会这样看。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去否认说一些既有的公开资讯没有用，它也是非常有用，只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来讲，其实我们多少两边都会看一点啊，这边当成是一些亮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幸运小安安，如果能够念到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诸位你好，想问一下3450接单的看法，最近从81跌到56，那之前看到 800G 光通讯有搞头进去试单，结果看到没什么人在讨论，又遇到市场回调，试单试到屎喷出来，那这个位置诸位建议要加码还是停损？谢谢诸位，祝诸位天天有好剧可以看，全家平安健康顺心如意。这妈的新来的是不是啊，讲说不要问我台股标的，你这样问我要怎样跟你讲，我叫你买你就要去买吗？对吗？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不要问我这种台股的东西，而且其实台股的东西在我们台湾真的比较敏感了。虽然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有时候去讨论一些标的的时候要很小心，我觉得很奇怪，这不就是我们国家的公司吗？就像是你美国人会不能够讨论苹果的股价变化吗？就台湾就会讲说啊，你要什么分析师的牌？是的吗？我们自己在那边做，我怎么可能再去考一个分析师的牌？我们要对大家收钱，所以我去讨论这个东西会比较敏感，就不太能够跟你讲什么价格可不可以买，这我是不能讲的东西。好，但实际上350的故事，你知道它什么故事吗？你不知道你跑去买，那也很怪。你讲800G，那你可能大概知道是跟 Oracle 或是跟某这个 CSP 有关嘛？那你就已经知道是这个故事了，你去赌它就愿赌服输嘛。有时候这个股价就是不一定会反应，或是不一定会涨像那个 Marvel 不就是嘛？美股我们就比较可以讲嘛。Marvel 我们就已经知道说他接到这个单，接到那个单，就没有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时候也不要觉得气馁，有时候就是时间还没到像 CLS 那时候是跟大家讲说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财报出来要跌，就很好啊。那后来就妈就接近要翻一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公司的时候要有点耐心啦。就如果你真的确定你看的东西是 OK 的，你估的这估值的区间是 OK 的，你买你有时候是需要是等待啦，并不是说什么你有错什么，因为可能只是市场比较慢一点。那这种台湾的光通的东西我最多跟你讲一个大方向，可是我不太可能直接跟你讲每个标的的发展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其实多多少少知道故事像我就跟你讲他有在讲说什么 Oracle 吧，然后某个 CSP 吧只是实际上到底最后面订单怎么样还是要靠营收去做验证那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下面一位孟公我大哥，拜托念一下，很短真的不知道孟公还记得要开公车载粉丝出去溜达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第一个报名。好了，孟公我爱您，我先下去 CD 过阵子再来。那话说好久没有听到沉默循环，老听众都懂，拜拜。那祝孟公全家身体健康，看演唱会不要遇到大学主修鬼吼鬼叫的人非常感谢。那对，我是有记得这个开公车的梗之后有机会对就是开公车带大家出去绕。然后对，我差点忘记一件事情，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上上集，然后在 YT 有一个人抖内了330块给我，然后跟我讲说他要留言。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干不要抖内给我，钱留着啦好不好？钱留着拿去买鸡排啦。我看到真的有些人会抖内给我，有些人会抖内什么阿根廷币，然后什么小的又台币的，其实都有持续有人在抖内。然后我就觉得不需要抖内给我啦，真的。你要留言的话，你就是到我们的那个Apple Podcast 这边，因为它是目前我最好采用的平台就最好看留言的地方，所以我都在这边回应给大家。但那个人既然都已经抖了，那我就先念他一下，不然好像说妈的，人家塞钱给你，然后你不念一下，怪怪的。他想说：“古埃你好，我男朋友是贵节目的忠实听众，每一集都很认真听完。这礼拜六4月20号是他的生日，其实。”我这边讲一下，他卡时间点超漂亮，就刚好真的上上集留言的话，就是4月20号我要录节目，但是我这个人办事不利，我刚才想说我会念，但是我忘记了。那我们家就在补念，好，是他的生日，那我们希望可以在古埃的 podcast 里面用客语讲说，祝君浩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当你就懂。懂欢喜这样差不多啦。谢谢国外，祝你身体健康。好，这个是来自于我看一下他 ID 叫什么 Anansi 要给他的男朋友君浩的一个祝福啦，非常有心，还特地跑来我的 YT 抖内所以这边送上一个这个生日的祝福。好，我们进入下面一位。 Gina is good， 你真的就是我老公，太常跳过。下面一位 Worry Chi 赞，很棒，谢谢。下面一位，我的心破了一个洞，古爱拜托骂我。跟女友交往了两年，这两个月觉得有点怪怪的，偷看手机发现女友跟朋友发生关系，女友还不知道我知道，从对话记录看得出来女友没有再继续，也有后悔这件事情，但我还是走不出去。我现在只有一个画面，我的心破了一个洞。目前这几天会主动提分手，但还是好痛好痛，失眠，无心工作，想要离职给自己休息几个月。挨大拜托骂我，把我骂醒。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了，但我还是想要亲口听你说。妈，我被供，你至少知道我会想要说什么。你现在猜看看我要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会说什么。我会讲说，你还好吧？你的画面是你心破一个洞欸。是我的话，我的画面是我的女朋友给人家火车便当举着弄欸。所以我们两个骂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好吗？但是一样都是很难受啦。欸，应该还好，看到心破一个洞那个画面应该不会很难受，看到女友给人家火车便当架起来弄，那是真的心会很难受。好，反正干，不要我被漏供。好，反正总之就是说，会痛的话就对，你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啦，所以你现在只需要人家给你一个支持嘛。对，我对兄弟，我知道你很苦啊，因为以前我也是在感情上面给人家伤害过啊，那我也担任过在感情里面去伤害别人的人，所以我真的想说，大家不要去玩弄别人的感情，不要去 fuck 别人的 heart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节目一直跟大家讲这样一个观念啊，虽然大家会讲说，啊，你不是没有做好，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好，所以我才要跟大家讲说，我很后悔，我妈，你给我重来，我一定不会再去把一些感情这个处理的这么儿戏啊，然后随便乱搞，然后觉得自己可能这样很潇洒很洒脱，就千万不要去玩弄别人的感情啊。就我觉得感情这部分呢，还是要有一点那种正式的东西存在。也就是说要有一点那种传统的价值跟美德啦。你可以选择伴侣换来换去啊，只是你要换伴侣的时候你要跟人家讲一下啊，我现在养了，我要去跟别人搞一下啊，我先跟你分手。这样都好，这样你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对吧？就妈，你是一个荡妇，还是你是一个干你娘那个懒觉管不住的那妈的臭屌啊，你至少跟人家讲，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要想说我这边先踩着，我去那边玩看看，然后再绕回来，这就不好了啦。特别是假设是有这种以你的案例来讲，他可能是心灵上有跑出去，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有肉体跑出去啊，还可以接受。可是这个是有对话嘛，有心灵上出去，那个是很难受。我真够讲，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啦。我真够说，大多数可能会这样搞的人，他有蛮高的几率在之后会继续这样子搞，然后搞到他有朝一日终于决定定下来，只是你没有办法确定他会这样搞多久嘛，所以有时候你回去你可能会再失望一次，那不然就是好，就算你回去他真的然后浪子回头了，可是呢你只要每次想到你就会痛一次，然后特别是你看你就不应该来问我嘛，你本来没有问，你心中的画面只有你心破一个洞，你现在你满脑子一定就是火车便当的画面，你就是被我害到了。但可能也可以帮助你下定这个决心啊！我真够说，老一辈讲的是对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他妈世界有干 A billion people，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可能真的适合你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坏事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要他妈的阿 Q 心态，要假装怎么样的，就是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事情最后面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啦。特别是我们家活过来，你就会发现，你再回头看你生命中的一些坏事，是不是都是最好的安排？要不就还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才在这。当然，可能有些人会就此沉沦呐，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因为发生那些事情，所以我现在都不如意，我的不如意都是因为那些人害的，那就是走向一个不好的方向。那只是最后面，我就想到 Jordan Peterson 有一个影片，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你得了癌症之后，你有两个选择嘛，一个你就是怨天尤人，继续那边干来干去嘛，这是一个方式，然后你就会活一个 miserable life until you die，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你得了就得了，你去保持乐观，你去快乐，你去信神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往一个正向的方向走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去活你的人生嘛。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是，你就是得了癌症嘛，只是你要活得很烂，还是你要活得正向一点，共勉之啦。我觉得就是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要去调整心态真的不容易，特别是我近期有遇到可能在这个生意上比较不好的事情，那其实最后面大概花了一个礼拜就把它调节好了，然后调节好之后就会知道，对，你真的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一直难过，一直自怜自艾下去，那另外一个是试着勇敢的走出来，那勇敢走出来不容易，但是能够走出来的每个都是勇者啊，那我希望你也是这个勇者。下面一位 Deep 1322，只有50万资金想要投资美股 ETF 分批，后面被卡掉。安主委，小弟最近有个亲戚准备要贷房贷了，原本他想要用新青安，但是因为他在金融业公司的30年员工房贷可以让他无限宽限期，并且缴款年限也会随着宽限期拉长，他来问我这样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我是菜鸡也没房，所以想问孟工是否就一直宽下去，谢谢。这种感觉有一点鬼啊，真的有这种事情吗？30年员工房贷然后可以无限宽下去，然后 后面的 deal 都不会改变吗？啊，他不会去加你的利率或什么的吗？如果都是正常的话，那干这超级好，这是哪一家佛心公司啊？还是说这个公司也可以让我去当个员工之类的啊？那我可以无限转贷，对我来讲是一个超好的东西。如果说利率都可以跟在央行这边，他没有乱调，他没有放高利贷，那并且可以无限给你转贷的话，这代表说他有一个不用你还的钱借给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欸。如果你懂得用钱孳息的话，这个是千载难逢的超级好机会。但是我觉得有点鬼，一般这种好到难以接受的事情就是有点问题啦，所以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面一位 Sean Dan Zhao， 珍惜生命远离 RDT。 孟工你好，小弟年纪已经过30，之前待过两间网通系统厂，现在是存储大厂的员工，近半年觉得工作越来越不开心，可是打开履历却没有什么面试邀请，希望孟工祝福小弟转职顺利，能够到一线 IC 厂写任体，祝福孟工绩效长红，家庭幸福美满，爱您，爱您，也祝你一切顺利啦。那现在科技业转职，我相信在接下来半年会稍微的变得轻松一点，因为一些可能过去的 headcount freeze 啊都开始会暂缓了，因为重新有看到一些复苏的出现，所以公司应该会比较敢去扩人，然后以及可能花更多的资本开支，我觉得这个是在后面会看到的，所以可能接下来半年会有一些好消息会发生啊。下面一位哥本哈根达斯，住着一家跟我的身边的人一生平，后面被卡掉应该是一生平安。上次跟家人到高雄玩，晚上回台中的高速公路，开启两集来收听，借此振奋精神，避免开车开到睡着。因为小弟本身习惯用手机的 Google Map 搭配神盾测速还有 Podcast， 发现神盾的播报会盖过主委的声音，让我听不清楚主委讲什么，一直被打断，甚至想过假如神盾是一个真人坐在我副驾，我应该会一拳给他灌下去挂号，但还是不想被开单。当时是坐着我老爸，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也很常有。那因为我是特斯拉嘛，那特斯拉上面是有那个 Google 的导航，可是那 Google 导航真的是他妈的有够吵的，应该讲说 Google 导航它本身就会有语音啦，那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上车都会把那个语音关掉。然后那他现在很棒的一点是他会记录着，所以就是没有声音，我的 Google 导航是没有声音的。那可能很多人就是跟我有一样的阵头吧，你可能也是，就是听到声音会很烦躁，想说对啊我知道要左转啊，不要再讲啦，妈的要讲几次，200公尺讲一次，100公尺讲一次，50公尺讲一次，现在又要再讲一次左转，妈你到底要讲几次，就是会很气，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他在不错啦，可能你妈你下匝道一下匝道马上又有两个匝道要选，选完之后马上又有一个匝道要选，这时候语音导航又不错，所以呢这个有舍有得啦，就我看来是我可能会走错路，但是我还是把你的声音关掉，因为我觉得你他妈真的太吵。下面一位，第一次留言测试 DLC 下载进度 99%， 孟工在 EP438 提到身边的猛男都是怎么样吃 ETF 的豆腐，那先前国高中同学都在讨论要买什么 ETF， 小弟常常在想自己的人生是哪一步走错了，才会以前同事到现在同事都在讨论要买什么 ETF， 想请问孟工认为 ETF 是股票还是基金，谢谢。那另外我老婆如果有听到这集应该已经卸货完毕，想拜托孟工用暖男的口气跟他讲说波波的妈妈辛苦了，我们先恭喜波波的妈妈辛苦了，那祝你们可以度过第一个月的安胎地狱啦，第一个月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可是后面会越来越顺。那我真的觉得小朋友对大多数人来讲应该会是你一生中最棒的一个体验，然后他可以带给你很多很珍贵的事情，只是一开始累了一点这是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挺过去。那再来讲说是股票还是基金，它不是股票，它是基金，它是交易所交易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 它是有个名字，所以它绝对不是股票，那它是有很多的股票聚成一篮子的东西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 所以它是一个交易所交易基金，它是一个本质上基金的形式。好，所以对，就大概这样。下面一位GG391216 优质节目必推，听到孟工446集讲不搞订阅也不收费，觉得真的是世间难得的优质节目，希望大家尤其是韭菜股市小白们都来听股癌这个节目，可以建立好的投资观念，免走过多冤枉路，好人孟工我尊敬你，非常感谢。那稍讲一下，就我前面讲这个并不是要去 diss 那些有在搞订阅或是收费的啊，就是每个人出来做一些东西他就是要有所回报的啊，除非他是慈善机构嘛，但大家其实都不是慈善机构，不要相信那种干 socialist 讲的那些 bullshit communist 的 bullshit，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就大家出来就是要有所回报才会持续做下去嘛，也要有所回报才可以刺激有更多好的东西进来这个市场里面嘛。那整个说就是我是一个还算知足的人啊，所以我知道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要把我本业顾好，因为我的本业顾好，那个收益就是远大于所有的一切嘛。然后再来就是本业顾好，节目就会好玩嘛。那好玩有趣，我就可以获得更多 feedback， 就变成一个正向的飞轮上去嘛。那这是我的考量啊。实际上对大家的话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这个东西是确实需要仔细去做设计的，就如果说你要切入任何一个自媒体，那真的要想清楚啊。就像说你做免费的，你会有最大的受众。 这是肯定的，就像 Facebook 免费的，然后 Instagram 免费的， Threads 免费的， YouTube 免费的，所以它有最大的一个受众。那可如果你要开始去走收费的话呢，你的受众就会大幅的限缩，然后以及呢，你对受众就会有负责的一个这个责任在，所以因为大家付钱给你嘛，所以你就要给出一个交代。那对你来说压力也比较大一点，但好处就是订阅的收入可能可以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一般流量广告或者说打大众的这种，它比较偏向很难去维持，你可以持续的维持在前端，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至少我们看过去的惯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啦啊，所以应该说。我还蛮幸运的，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我就知道说我想要可能某种程度的，既然来都来了，就成为一个话语霸权嘛，你不可能跟人家收钱，收钱之后你的节目就变小了嘛，所以干嘛要收钱？那再来就是收钱，要帮人家拔屎拔尿，对不对？那问那种智障问题，这时候你就不能够骂他智障了，因为人家要付钱给你，你就要教他，就觉得这是超白痴的，就是骂神经病哦，神经病才去做这样的东西，跟上班一样。所以对我来讲，会比较偏向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逻辑啊，所以那个选择就非常的明确。那我只能够说。我自己经历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知足常乐，然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足够的，然后再超过可能就是不好的，这个要很清楚。就在说你广告很多嘛，对不对？好，那只是你如果一集里面插三个广告五个广告，大家是不是感受就不太好？好，虽然想说对啊，大家出来都要赚钱，那我相信我这样做很多听众也会支持啊，对不对？这、就是、啊他佛心，所以他可以多赚钱，可是你这样也会影响到一些人，所以应该说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他的con 然后跟 pro， 有坏也有好啊，你要怎么去做决定？像一开始我可能广告太多，我想说妈前面跟中间都差一个，其实我现在还是可以这样做，只是我就不想这样做，我想说、欸、就单纯一点只有一个，所以就是说我算是蛮明确知道我要守在哪个地方的人，所以我才可以很明确跟大家讲说哪些事情是我不会做的，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特性。然后下面有个LALUNE001拉拉想问一下，币圈交易所 BingX 是合法的吗？看着朋友圈有人狂装逼在杜拜疯狂打卡，网络查说有诈骗，那也有很多他们的护航广告，觉得很奇怪，不会购买，纯粹好奇，希望一下可以解惑，谢谢。这样讲好啦，妈，世界前三大的交易所都可以直接原地爆炸了，你觉得币圈的东西哪一个是这个真的永垂不朽然后很稳定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币圈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币圈在我们可能一两年前跟大家聊的时候就讲它是一个 Wild West， 它是一个大西方的拓荒行动，好不好？所以你敢冲敢浪的人，你是真的有机会可以捞到很多钱，那当然死亡的人也是非常多，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你知道你都已经做币圈这种东西了，你们都在那边整天强调说你要去中心化，你不要监管，然后他妈真的出事情的时候每个人又跑回来哭着说你要监管，干，你不觉得超莫名其妙的吗？你要什么法律的保障？傻小，你们去的时候不是讲说这是一个大西方，不是大家都已经有这样的认知了吗？就是妈的我要去中心化，然后现在大家突然又想要中心化的管制，所以我就觉得你进厨房就不要怕烫、哦、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这种神奇的地方、哦、就算你讲说对，有一些 NFT 它的上架是合法的，可是它照样把你割到烂掉，它是合法的，你的钱还是不见啦、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要搞清楚币圈是怎么样一个地方。下面一位24岁的人生第一桶金人生难题，诸位您好，小弟这两年靠着您的节目分享受益匪浅，您绝对是我投资路上的一大贵人，用健康的方式和心态赚进第一桶金。但小弟有个困扰非常久的问题，我父母年近60，几乎没有什么存款，也没有房地产，想要他们65岁退休后的生活就很担心，特别是住的地方，和家人的关系也很好，直接放生好像也怪怪的，想听听诸位的看法，祝诸位全家平安健康。我觉得一个蛮神奇的一点，然后当然这个也是我长大之后，然后特别是我老婆是老外嘛，然后才开始慢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呢我们这边好像很习惯去认为说小朋友要为长辈负责，但是超怪、哦、我自己的家里是不会这样，我自己的家里我觉得也是比较偏洋派的做法，就是反正爸妈把你养大、哦、然后他们也没有期待在你身上获得什么，就是一种他也获得了一些东西，好，养你的过程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娱乐吧，也是有他的收获。然后养大之后呢，可能像身为儿子的我，就是，我帮我妈付 Uber 嘛，帮她付吃的嘛，带她出去吃饭，带她出国嘛，可能对他来讲这样也是一个很充实的互动。啊，只是我知道有些家庭会走到很极端，就是除了这个还不够，你要给我生活费、孝亲费，你要帮我出房租什么小的，那我就觉得有点怪。所以在我看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接受的点是，这就是在台湾的一个 status quo， 就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那很多人就需要去付这样的钱。那如果大家有共识的话，我觉得就没问题。好，就是你要去帮忙你的家人，你也觉得你帮得甘之如饴，那就没问题。只是我要呼吁，就是我们下一代，特别是现在正在捏卵的，你不要给小朋友这种压力。你不要去跟小朋友抱怨说什么赚钱很辛苦，养你很辛苦，那是你他妈你自己要生的，不要把自己在生活上的不如意怪给小朋友，不要把自己人生中没有成就到的东西他妈推给小朋友，然后好像说干嘛我没有成就到什么，小朋友就赶快要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你可以拿出去跟人家炫耀，我觉得这是他妈超奇怪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养小朋友本来是一个开心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去期待小朋友要照顾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你爸妈的话，就算你在担心我，你觉得我没有存款也没有房地产，可是我还是不会想让你担心，我会觉得我就是会找到方法，就算可能以后退休，那我搞不好去把打一点小工或什么的，我还是可以维持我基本的生活，你可以偶尔回来看看我，我就很开心。你也不知道你爸妈心态是怎么样嘛，如果你爸妈没有跟你去开口的话，那你愿意帮他，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事情，你就帮帮他吧，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是也不要把它变成完全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有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以后你有你的因为你讲说你24岁还是多少26岁，24岁第一桶金，搞不好你像26、27之类的，好，那你之后有你的老婆有你的小孩，那资源是有限的，我觉得还是要以自己的老婆小孩为主，爸妈这边是你有余裕的话你去帮他，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做法。但我不知道去教大家家庭一定要怎么样运作，每个家庭都有他自己运作的方式，只是我会认为说我们要负责的东西其实是往下的，往上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带孙子给他玩一玩，然后可能带他们出去玩，请他吃饭什么就很好了啦，我认为是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然后社会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然后不会有太多累赘，不会有太多拖累，不会让大家过得很辛苦的一个方式。所以稍微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态，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儿子啊，有帮爸妈想那就已经是超棒的。好，那这边拜拜。